这个下面是有关儿童读经的提问。这个现前海内外有许多团体提倡儿童读经，弘扬中国传统教育，请问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儿童读经班除国学经典以外，是否需鼓励读鼓励孩子背诵佛经，教导孩子礼佛念佛？这个要看情形，不可以一概而论啊，各有因缘啊，你要能够随机施教啊。这个里头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父子有亲，这是根本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啊。如果不在这上下手呢，恐怕小孩读了经书之外，将来长大的时候啊，他来反佛了，反得很彻底啊。为什么？你佛教里的什么玩意他都知道啊，他会把你彻底破坏啊，那个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，你就永堕地狱，呵呵，那要出来就很难了啊，就不容易了。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佛教不是从儿童学起的啊，佛门里面固然会收沙弥的，那沙弥总是七岁以后。你看看中国伦理道德的教育是七岁之前啊，你没有这个根不能收啊。啊，七岁做沙弥就是入了佛门了啊，学什么？学小乘经。小乘经里面学做人的道理啊，这是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你不是佛的学生啊。佛的学生应当听佛的教诲，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好像读书一样，先念小学后念大学啊，没有说小学没有念就跑去念大学，哪有这种道理啊。可是你又要知道，中国佛教很特别啊，中国佛教没小乘。实实在在讲啊，你们注意去看大藏经，大藏经里面小乘经典非常完备啊，我们中文翻的小乘经确实不亚于南传巴利文的小乘经啊。我过去曾经问过，这两种对比啊，巴利文的这个藏经啊，小乘藏经啊，比我们中文翻译这个四阿含就小乘经大概只多50几部啊，全部的有3000多部，3000多部只差50几部的时候，你就晓得我们翻译的多么完整啊。翻了之后在中国成立了两个宗派啊，陈实宗、俱舍宗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了。这两个是小乘宗派啊，到唐朝中叶以后啊就没落了，到宋朝的时候就没有了，小乘就没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儒家代替了啊，就是孔孟老庄代替了。中国人有家教啊，有这个基础啊，所以不需要小乘教，读儒书的人可以直接入大乘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那现在我们儒也不学了啊，道也不学了，小乘也不学了，直接学大乘啊， 所以搞的是上不上下不下。无论在家出家的时候都没办法成就，原因在此地啊。那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李老师当年教导我们，我跟他十年，这十年如一日。他每一个星期一堂课佛经，一堂课儒学，那补习啊，我们是儒跟佛同时并进啊，一个星期两堂课啊，十年没有中断啊，所以才晓得儒重要啊。那老师现在已经过世十几年了啊，我们现在就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了啊。老师过去对于这些德行的教育只给我们提示，很重要，他老人家没有开讲啊，因此我们的学习呢也就很懈怠，不是很认真啊。他老人家教我们用五种仪规，我们每个学生都去买了一套啊，作为修身度本啊。这一门课程只教我们自修，而没有这个正式排上课啊。当然他也是很忙啊，没时间啊，我们自己读啊。五种仪规里面同盟养正啊，朱夫子有一篇呢同盟须知，那就是弟子规的前身。弟子规就是这一篇东西重新修改重定的。是依这个本子来定的。这朱熹的。而实在上呢，它是参考许许多多古时候这个著名的家教。可以说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教的集大成，编得好啊！他用三字经的方法编，一句三个字，总共360句，1080个字，编得实在是好，他的纲领。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一句话，弟子入在孝，出在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则学问。父子这一句话作为纲领。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是全民都要学，赶紧把这个根找回来，你才有救啊。这个根不找回来，中国文化将来会断掉，没救了。我们都不能不认真努力呀！能救这个，那佛教也救起来了。因为佛教的根也在这里。所以我今天劝同学，《弟子规》不能100%的落实，十善业道做不到。十善业道是佛教的根。这个根一定是接在弟子规上面，没有弟子规这个根没用，这个根不能生长。这就是为什么佛说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我们今天用弟子规代替小乘，就到底在此地了。文不长啊，1080个字，360句。你不能完全落实，100%的落实，所以十善业做不到，三规五戒做不到，所受的都是有名无实，怎么能成就的？念佛不能往生啊！不但念佛不能往生呢，你在念佛堂临众的人都不能往生，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我那个时候出家在圆山灵济寺，灵济寺有个念佛会，通通是福建人， 福州人。啊，这边临终的是个林道奇居士，啊，学佛很久，一生学佛了，最后没有往生。但是最后临这个临命终的时候，不念佛了，听到佛号就讨厌，就骂人，业障现前呐。那你看平常的时候念佛堂的时候，他临终当为诺啊。最后的时候居然说不能接受排斥。啊，所以很多同学都感觉奇怪啊，他比出家人修得多好啊，最后怎么会这样，业障现前。啊，业障现前是因地不真的。哎，样子做的是很样子，这个心不诚恳。啊，所以他才有业障。啊，所以菩提心是多重要。啊，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你没有这个心去不了，佛念的再好都去不了。啊，所以以后我们这些出家同学，因为很多他们都是同乡嘛，那个庙的是福州人的庙，啊，90%都是福州人。啊，我小时候在福建住了6年，小时候我福州话讲的还不错，啊，所以他们对我那是没有把我当外人，啊，我们同学在一块说回忆这个林老居士，他一生的这个言行，我们发现了，个性很强。脾气很大啊，人家做错事情的时候不能原谅啊，所以你信一信，他就这个他最后障碍就从这来的啊。虽然是念佛念得那么虔诚啊，念得那么好啊，一个星期一次念佛会啊，也是几十年都没有间断啊，很不容易啊。他自己也不说，自己好像在银行界服务，做个乡里啊，地位也很高，银行乡里啊，最后是这样的下场啊。我们才晓得啊，真正的因素呢还是弟子规呀，没学弟子规呀，才出这事情啊。啊，真学弟子规呀，这个事情不会出啊。那你看《弟子规》上说，凡是人皆须爱啊，天同福，地同灾啊。啊，那要是存这种心，怎么会有这个过失呢？啊，临命终时，你的冤亲债主找不到你啊。啊，人不能没有德行啊。你没有德行的话，吃亏的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无论什么事情，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对别人的这个言语态度，先要想一想，别人用这种言语态度对我，我欢不欢喜？我能不能接受？我不能接受，我就不可以用这个态度对人啊，我就不可以用这个语气对人。你常常能这样想啊，你才能真正是忏除业障啊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才能积功累德啊。所以儿童读经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儿童必须要学弟子规，父母一定要带着小孩把弟子规在家庭里落实，这个重要，儒佛的根都在此。那儿童读经在什么时候呢？ 我觉得四岁以后是恰当年龄。四岁之前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做人那个基础根要奠定。啊，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。他真的有根了，他将来念这个佛，他就管用。啊，所以到佛门里面呢，那个七岁的时候可以做沙弥的时候，这就说的是七岁学佛很好，那他的根就更坚固了。啊，那家教就好了。啊，所以要着重于家教。啊，家教一定父母以身作则。啊，父母做不到，你小孩想教他不可能。第二个问题，贺印强调入佛戒分，儿童读经班呢，绝对避免加入佛法，这可以这样做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啊，这个他，这个读经呢，确实中国古时候教学读经还不是在很小的儿童啊，真的都是在六七岁以上啊，根利的六岁可以学，根性中下根性的七岁啊，前面这段时间是决定是童聋养正啊，这 绝对不可以疏忽，如果疏忽这一点的时候，读经以后都有麻烦，他经读多了，他会拿着经典去批评父母，去批评大人，现在就出现这个事情了。中国大陆这他们推动这个儿童读经，结果儿童的时候就批评父母，在学校批评老师啊，这个问题发生出来了啊，王才贵居士为这个事情特地来访问我。学的太多了。啊，就是他手上有好多吃，那吃量量你，那吃量量他，那批评你，你就受不了了。啊，所以还是要用古人的方法。啊，经只能学一种。啊，一步不能落实，决定不学第二种。啊，从《弟子规》开始，从《三字经》开始。啊，中国有一套教学的这个基础。啊，从《千字文》开始，《千字文》是认字。啊，每一个字的意思。啊，识字啊，谢师贤文，那是格言啊，很好的教训，从这开始啊，这些东西学会了之后才开始读经啊，那么读经在一般都是选孝经啊，论语啊，大学中庸孟子，很好啊，这个是中国这个儒家学术的中心核心啊，非常重要啊，要让学生念得能够背诵，要背得很熟啊，然后要讲解啊，怎么样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应用在工作当中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学以致用啊，才能成就啊。第三，他说儿童读经如佛经，这个佛的经典学习次第啊，这个不能不注意啊。那么我们也提倡啊，这些年也提倡。我们做得很慎重很小心啊，总记住老师的教诲